地的事情，要敬畏他。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在大堂主日时给大家讲公共神学与教牧关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诗篇，愿上帝赐福我们啊，不是说教会，不是说 God bless me club， 很多人说只要上帝祝福我就可以啊，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生来，我们都有家庭生活啊，都有社会生活啊，都有社会，都有国家，都是有一定的公共性的。现在啊，对基督教信仰一个最大的打压就是啊，把我们从公共领域中啊，从教育领域中啊，从公共领域中的每一个地方啊，把我们打压到啊，基督教信仰变成一个 private 或者一个 church， 打压到个人的心灵中，打压到家庭，打压到教会中啊。当然很多弟兄姊妹啊，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也愿意在公共生活中啊，活出上帝赐给我们的呼召来。所以这就特别讲，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什么救恩。所以上帝的真理关乎我们，关乎到整个世界，关乎到万邦什么万国。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你对我们的心意，特别是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再次的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升天之前向门徒所宣告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主，我们发自内心的呼吁啊，你赐福于我们，万国都称赞你，万民都赞美你，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你。愿我们在公共神学与教牧关怀的分享中，主，求你特别赐给我们公共的情怀，教牧的情怀，使我们能够先求你的国，先求你的义，我们个人所需要的一切你都是知道的，也必要赐给我们了。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啊，这个教牧神学啊，公共神学与教牧关怀，大概我们讲十到啊十二讲，我们看看具体的安排啊。今天我们就讲第一讲，圣经上帝的计划与人生定位，或者是我们人生的定位是什么。我就特别的和大家分享，要深度研读圣经。所以公共神学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性的，教牧关怀不仅仅是啊牧师长老的啊，我们每一个人受膏，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还有什么大君王，我们在基督里也是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什么高模，人人皆先知，人人皆祭司，人人皆君王啊！教会啊，就是啊弟兄姊妹大家的事，大家来各就各位，各尽什么其职。今天我们啊给大家分享这个课程的简介啊，讲到课程的目标啊，里边特别给大家讲到公共神学与教牧关怀的啊基本的定义啊，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讲四点：上帝计划啊，人生的定位啊，到底圣经与公共神学是什么关系啊，到底圣经与教牧关怀有什么关系。那我们求主啊一步一步的带领。好，我们看到啊，请大家一定要拿到手头这个资料啊，我给大家讲的我们是一张一张的讲啊，你一张张的特别看啊，也拿出笔来画一画啊，这样我们相信我们经过这个学习啊啊，大家点点滴滴的啊，就概念，就命题啊，就这个课程的整个体系啊，大家都有一个清晰的啊看见。当我们讲到这个课程的目标的时候啊，我们是从神学的角度啊，神学啊，当然你也不要把神学讲的啊理解的特别的复杂，神学就是学神，就是效法上帝，就是做耶稣基督的什么门徒啊，就是按照圣经上帝显明的旨意来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但是我们讲到公共神学，我们就特别考察上帝对公共领域的什么来旨意。然后讲到特别强调基督徒，我们从个人、家庭、教会、国家 党友的文化使命、管家责任，还有教牧什么情怀啊。尤其是2023年，我们就知道啊，中美关系紧张不紧张？紧张啊。苏格兰、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紧张不紧张？紧张啊。明年美国进入大选啊，也包括啊，明年台湾也要进入什么大选？接受长了是年底还是明年？动算呀，当选。但是无论如何，你要知道，2023年年底，2024年台湾大选也会什么进行？啊，所以说这些呢，中美关系了，俄罗斯与乌克兰了，啊，这个中国大陆与台湾了，这些公共领域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回避开啊？你想回避也回避什么不了。啊，关键不是说我们要不要谈这些事情，关键是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什么如何。弟兄姊妹啊，在这个课程中啊，希望大家慎重思考，明白上帝对公共领域的旨意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仅是个人信主，至于我家和至于我家，我们要侍奉谁啊？耶和华啊。教会当然是上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真理的主持和什么根基，国家应当不应当顺服上帝啊？圣经讲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什么有福的。所以我们不要说因为这是国家，因为这是涉及到选举，因为涉及到党派和我们基督徒没有什么关系啊！人家不信主的人还讲家事国事天下事，事是什么关系？风声雨声什么读书声，声声入耳。所以我们就在公共领域中生活，就像鱼儿在水一样。如果你鱼儿不关心水的状况，危险不危险啊？你要知道你是非常什么危险的。所以我们要不要做糊涂人，圣经说不要做糊涂人，因为现今的时代什么邪恶，那是2000年前了啊！不光是2000年之前的时代，包括今天的时代也是什么险恶的。第二个，我们要明白上帝赐给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啊，什么叫文化使命呢？其实我跟大家讲，文化使命就是文明使命。啊，文明使命就是生活使命。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人，你作为一个上帝的子民，应当如何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啊，当然这个方面也有些人有些错误的理解。啊，认为基督徒啊没有文化使命，我们只要信耶稣升天堂就可啊。我们认为这种解释啊不是说完全错误的，是部分性的，是狭隘的啊，是约化的。第三个方面，我们要明白圣经对家庭、教会和国家的旨意啊。第四个方面，明白基督徒党友的管家责任和教牧情怀啊。第五个啊，明白如何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关爱他人与什么世界。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句话概括而言，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啊。所以啊，天国兴亡，圣徒什么有责啊。中国人讲天下兴亡，匹夫什么有责。所以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愿你的国什么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就是天国兴亡，天国到底能不能拓展，教会能不能兴盛，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成员都有着不可推卸的什么责任的。好，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啊，第一点啊，公共啊神学。所以弟兄姊妹啊，这儿讲到公共神学啊，请大家翻过来啊，这个公共神学应当是啊，大写的应当是一。什么叫公共神学呢？公共神学关乎社会公共问题。当然，公共神学和政治神学有什么区别呢？啊，政治神学关乎社会政治问题。那弟兄姊妹，社会问题大还是政治问题大？社会问题什么更大？社会问题包括政治什么问题，但是政治问题不一定包括社会什么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二者多有交叉什么之处。 比如说婚姻，婚姻从来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在基督教国家里，为什么呢？婚姻圣经中讲的是清清楚楚，有教会，有家庭啊，甚至过去啊，这个基督徒结婚了、离婚了，都由教会的法庭来什么掌管的。那现在不知不觉啊，包括婚姻怎么界定，性别怎么界定，孩子能不能变性，都被谁拿去了权利啊？好像国家的权力越来越什么膨胀。过去家庭问题、婚姻问题，你说这个人家婚丧嫁娶是不是政治问题啊？不是政治问题。但是现在因为国家政权借助于高科技，借助一些罪恶的意识形态不断什么膨胀啊，所以说我们要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个人的、家庭的、教会的、国家的权利来征战，要使这些个人、家庭、教会、国家就是各就各位，各尽什么其职。公共神学就是教会根据圣经启示和教会正传所阐明的对于社会公共问题的立场和原则。大家一定要知道，公共神学最主要的不是讲国家啊，最重要的不是选举，公共神学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以家庭为中心的公民社会的组织。如果弟兄姊妹，主恩基督教会如果没有金钱的家庭，这个教会会存在吗？啊，如果所有的美国人都不结婚，都不孝敬父母，也都不生育子女啊，生了子女也不管，那美国这个社会还会美丽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的公共神学，甚至当我们讲的政治神学的时候啊，关键不是高举国家的权力，实际上公共神学和政治神学的核心就是如何限制国家的权力，如何限制国家的权力，免得国家权力剥夺教会的权力，剥夺家庭的权力，剥夺个人的什么权力啊？因为在政治学上有几句格言，就说权力导致什么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什么腐败，绝对的权力也绝对不会轻易放弃什么权力啊！所以说，真正的公共神学、真正的政治神学，甚至我们美国公民、作为基督徒，我们参与政治，就是不要使国家的权力走向膨胀、走向集中啊，走向啊生儿育女啊、性别啊，每一个关系、每一个方面，国家都无孔什么不入，这样美国就不知不觉变成一个 totalitarian government。 totalitarian government 什么意思呢？集权什么政府。好，政治神学是公共神学的一个部分啊，特别集中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啊，尤其是其中的政权和法律问题。那弟兄姊妹，这些哪怕我们生在美国，哪怕我们啊身为美国公民，你对美国的政权，你对美国的法律不一定了解的。中国大陆的政权归谁啊？中国大陆的政权归谁啊？啊，大家都知道共产党的。那现在中华民国或者台湾靠着主的恩典，它有这个啊民主选举。我们不能说台湾的政权是属于国民党的，也不是属于什么民进党的，属于谁呢？属于居住在台湾的什么人民的。他们通过投票来对每个政党进行什么选择。所以弟兄姊妹，当讲到政权的时候，弟兄姊妹，美国的政权或者说美国的主权是属于谁的？属于共和党的吗？属于人民的吗？是对的，不是更对。是对的，就从美国宪法来讲 ,we the people, 确确实实美国立法、司法、执法的权利有通过人民来什么选举和授予。但是人民的这个选举权、人民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是谁赐给的？是谁赐给的？是上帝赐给的。所以独立宣言就明确讲，造物主赐给人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什么权利。在达尔克的 哎，这是美国的一个州，啊，他们这个州徽上就写的一句话 ：“The sovereignty of God, the rule of people。”上帝的主权，人民的什么治权？那也就是美国忠诚宣言里边所讲的 “One nation under 什么 God”， 就说上帝之下统一的什么国家。那弟兄姊妹，你在美国，你不一定知道美国的政权到底是属于谁的？属于谁的？属于上帝的。啊，美国的法律啊，为什么现在我们在法庭中、选举中？面对这么多的混乱呢，啊，因为当初啊，美国这些建国者们，甚至美国的宪法、美国的宪政的惯例啊，我们就知道，不管是总统、最高法院的法官，他们宣誓就职的时候是向谁效忠啊？向上帝效忠。效忠的标准是什么？圣经。所以说，美国最高法律不是宪法什么本身。而是圣经什么本身，所以那些不敬畏上帝、不信靠耶稣基督、不以上帝、不以神的律法为 higher law，higher law 我们在法学中称之为更高级的什么法律，简称为什么高级法。这个时候啊，美国的政权、美国的法律就随时的被混乱，随时的受攻击，随时的被颠覆。所以说，比如说我们简而言之。为什么总统，为什么大法官，为什么这些议员和众议员要按照圣经宣誓，而不是按照宪法宣誓呢？因为宪法的合法性是来自谁啊？圣经所代表的上帝的什么权柄。你为什么说美国的宪法是合宪的，是合法的，是正，就是合法性与正当性的问题。你如果说哦，美国的宪法因为是所有人民都参与的，事实上不是所有人民都参与的啊，是一个很小的委员会什么制定的。第二个，哦，你说美国宪法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是来自于少数精英集团、贵族集团，那真理也不一定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啊。你说美国的宪法是因为华盛顿主持的，真理能够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吗？不是的，真理不会掌握在多数人手中。民主制并不能够决定真理，真理也不可能掌握在什么少数人手中，贵族制也不能够决定真理，啊，真理也不可能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君主制也不能够解决合法性和正当性的问题，真理在谁那里啊？上帝，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真理与什么生命的。所以，这美国的政权、美国的法律都涉及到很深的啊，基督教的启示。神学的，那教会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教会是一种中介性的组织，什么意思呢？啊，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啊，你一定要明白两个概念：一 ，church as an institution， 就是说像主恩基督教会，我们有宪章，我们有 bylaw 啊，我们有牧师、长老、执事啊，各就各位，这个教会作为一个什么组织？或者作为一个地方教会啊 ，local church 或者 congregation。第二个 ，church as the people of God， 或者 church as the organic body， 是教会作为一个生命体，教会作为上帝的什么子民。所以，教会作为一个组织，那么我们主恩觉教会啊，我们凡事规规矩矩按照什么次序行啊，牧师了啊，长老了，执事了。弟兄姊妹，各就各位，各尽什么七尺。而且我们这个教会本身，关键是以祈祷传道，啊，弟兄姊妹啊，能够在主的真理上成长为根本。所以，我们教会不是一个经济组织，我们教会也不是一个政治什么组织。那我们教会本身要让它成为什么一个教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底下能不能简称哎共和党群体啊，民主党群体？啊，或者我支持台独，或者我反对台独，啊，弟兄姊妹，基督徒，甚至我们主恩基督教教会的成员，我们从个人的角度而言，有没有这样的良心的自由呢？有，你有个人的良心的自由，在政治上做出自己的什么选择，而且你在政治上做出你的选择，也和那些志同道合的人结成一定的经济性的社团。政治性的社团、社会性的社团、文化性的社团， 这都是你作为公民、作为人当有的什么自由。但是你不能够把你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的一些举措、一些个人的感动硬加到主恩基督教教会作为一个地方教会来，而这些方面两者是有清楚的什么界限的。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在其中作为一个中介性的组织，我们不直接参与任何政治的行动啊、经济的行动啊、社会的行动，甚至教会也不是一个慈善组织啊，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主恩教会要把上帝关于经济、关于文化、关于国家、关于战争、关于慈善的旨意给大家解明啊，这样你作为基督徒个人，你可以根据上帝量给你的资源，根据上帝给你的感动，你可以自愿什么解释啊，这些都是合乎神的旨意的。所以弟兄姊妹，公众与政治、公共神学和政治神学啊，当然是近义词啊，根据专家考察甚至是同义词啊。帕尔默啊，这是一个啊，应当是美国一个著名的政治学家，他从英文词源的角度来考察，认为公众的英文字 public 啊，是来自于拉丁文的 politicus， 意思是什么呢？与人民相关的啊。帕尔默从场所和公用的角度来界定公众生活或者公共生活 public life， 所有陌生人可以自由面对交往的场所与状况，都可以产生公共生活。你在教会、你在学校中啊，当然是有公共生活，其实教会也是某个方面也有教会的什么公共生活，甚至你到街道上去散步，你到沙滩上去度假，有没有公共生活？有公共生活啊，比如说我们看到欧洲啊，有的是天体运动的，到了那里都不穿衣服的，那你非得穿着衣服人家让你进吗？不让你进的。或者说不是天体运动的，你随随便便在那里不穿衣服可以不可以呢？也不可以啊。哪个公共场所都有哪个公共场所的什么规矩的啊，甚至包括我们到餐馆中去，那人家本身是西餐馆，你就说你做中餐啊，你歧视我们中国人，能不能这样讲？不能啊，因为在他那个领域中还有他自己的什么规矩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公共场所何在，它的功用是什么，就建立了公共生活。所以帕尔默就讲，所有陌生人可以自由面对交往的场所或状况，都可以产生什么公共生活。在这个环境中，人与人的关系有机会变得更愉快、更紧密啊、更稳固，从而产生社会与政治的什么联系啊。这就是人是一种社会的啊动物，或者是一种政治的动物啊，公共的动物，或者是人以物以类聚，人以什么中社会性一定的场所中，就是什么公共性。好，包括什么家居附近公共地方，包括社区的花园、大街小巷啊、乘坐车、地铁、公园、飞店、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街头游艺会啊、过节啊、农民的集市、公益展览会，还有跳蚤市场啊、业余及职业的演艺及体育活动、游行、论坛、听证会、辩论会、volunteer 志愿者啊，包括宗教团体，也包括会社啊、自助互助会社、改革小组啊、街上会啊、居民组织啊、公民组织、同乡会、公立学校、也是一定的公共什么场所啊，数码社交媒体啊，我们的微信或者我们的 LINE， 这些也是生活。这些地方都可以自由的与陌生人交往，而公共生活就是可以在你和陌生人交往，而且和陌生人交往的时候有共同的什么 规则。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互相结识建立友谊，这些场所无处不在，他们为人提供公民社群的体验，超越我们私人生活，甚至超越政治生活。啊，我们去爬山，那和政治没有直接的什么关系。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人有机会合理发出啊巨大的声音，超越每个人独自发出的声音。当社会充满这些公共场所的时候， We the people 啊，美国宪法所宣告的我们人民就成为一个真实的存在。如果我们不进入公共领域，如果我们不参与公共生活， We the people 就根本不什么存在的啊。所以在美国，我们教会越来越边缘化，好像不存在。华人教会又是边缘化中的边缘化。所以我们不希望主教教会作为一个地方教会直接的卷入任何政治经济社会活动。但是每个弟兄姊妹，上帝给你什么恩赐，你就要充分的发挥这个什么恩赐在你自己的公共领域，在你自己的兴趣小组不管是老人中心了，大学了，办公室了，看电影了，坐游轮了，在上帝所带领我们去的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发挥光与盐的什么功用。这就是公共生活，这就是公共见证。好，弟兄姊妹，当我们教牧关怀的时候第一个我们看到三重教牧诗篇第二十三篇最著名的第一句话，我们一起读或者我们一起背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什么缺乏。所以弟兄姊妹，在希伯来书当牧师我们做圣餐最后祷告的时候，也常常读到这些经文，耶稣基督是群羊的什么大牧人。所以弟兄姊妹，谁能够在教牧上真正满足我们？只有上帝，只有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最隐秘的需求，他能够满足我们那说不出来的痛苦和什么叹息。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如果我们不寻求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中，你光盯着牧师，光盯着教会，光盯着弟兄姊妹，你永远不能什么满足的。而且我们最重要的关怀，最重要的教牧，是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把人带到耶稣基督什么面前。所以在公共领域中有的时候难免谁人背后不被说，谁人背后什么不说人，但是要及时收手要快快的主啊，这是你的旨意吗？也许如果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快快自己祷告，要快快回到圣经，要快快拿出神的话来用神的话更新我们的心思什么意念。第二个教会，上帝在教会中设立了牧职特别是作为牧师祈祷传道为念当然我们教会是长老会有教导的长老，治理的长老，我们提供教牧辅导与关怀。说弟兄姊妹，在主恩教教会中正式的从祈祷传道神的话语角度来提供教牧辅导与关怀的是由教导的长老和治理的长老第三个，每一个基督徒都借着信心与基督的恩高有份，在教会和社会中，我们都承担先知、祭司与什么君王。作为先知我们要更多的认识上帝，更多的明白圣经，更多的晓得上帝在这个时代对我们的特别的引领。作为祭司，我们自己要分别什么为圣，我们要爱的牺牲的精神作为君王，我们要付出什么行动弟兄姊妹，我们讲到三重关怀这三重关怀就是基督教的基督徒的教牧关怀，不仅体现在牧者对会众的关怀上，也体现在基督徒互相配搭彼此相爱的关系之中，更体现在我们对公共领域的认识、带导和参与上大家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讲三重关怀。第一，牧长的关怀注重什么呢？ 注重教导和辅导，注重在真理性和灵命上进行什么关怀啊。所以关乎真理的啊，关乎大是大非的啊，牧师和长老要直接的参与，不管是哪个小组还是哪个团体，甚至是知识会啊，涉及到真理的方面啊，涉及到牧灵的方面啊，都要向长老会啊报告。这个方面是靠着主的恩典，各就各位，各尽什么其职的，只是注重具体的事物。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甚至讲到15的什么 people 啊，所以我们的只是靠着主的恩典啊，有管理总务的楼堂管所啊，有管理财务的啊，也有专门照顾管管孤独的啊，也有专门 technical group 啊，还有 media 还有媒体的，还有接待什么新人的。这只是注重的是具体事务，是事务性的什么关怀啊，这些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弟兄姊妹各就各位，生活上的什么关怀啊。所以说如果你说哎呀，我的这个轮胎被扎了怎么办，王牧师你赶紧来帮助。王牧师说我的轮胎扎了我也帮不了，那因为我没有这个恩赐啊，所以这所以想帮也帮不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各就什么各位的。有的时候说哎呀，他刚刚离婚了，或者刚刚上市工作了，谁陪伴他？最好谁陪伴他？邻居朋友啊，当然牧师长老指示，哎，如果他缺钱，那我们教会有慈善的基金啊，或者弟兄姊妹再奉献都可以啊。当然如果他心情上特别困顿啊，牧师长老也会特别辅导他啊。但是牧师能不能天天晚上陪他去散步？那你做不到的，不可能的。我们的指示也不可能天天去陪他散步的。但是谁和他近，谁和他是朋友，谁和他是家人，谁和他都经历过离婚的，经历过这个失业的痛苦的，你就多多什么帮助他啊。当然弟兄姊妹各就各位，生活上的关怀既包括牧师长老也包括什么指示，但是相对分工的层次上一定要晓得有真理性和灵命性的关怀，有事务性和物质性的关怀，要有生活性日常性的什么关怀啊。这三个方面呢大家都分清层次的啊。如果你是提供生活上的关怀，那你就说哎，牧师怎么不来看他，长老怎么不来看他，你首先不要这样发怨言。你该陪伴他你就什么陪伴他，你觉得他需要知识会，哎，我们教会还有慈善基金呢，就向知识会报告。你觉得牧师也许应该来探访，那你就要给牧师打电话，你给牧师打电话也好，他给牧师打电话也好，牧师就巴不得去什么去看他啊。所以与其我们找毛病，与其我们互相论断，一定要更多的回到各就什么各位，互相什么配搭，互相补足，但是互相不能够越位的啊，不能够论断的，越位论断最后就是相互吞咬，一同什么灭亡的。好，弟兄姊妹，那我们在这10讲中就会给大家讲到第一讲圣经，我们就明白上帝的计划和人生的定位。所以最重要的关怀是深度研读圣经啊。第二讲我们就给大家讲到效法上帝，人生的至善是什么，关键是来到上帝的什么面前。圣经讲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什么福乐啊。然后你要拿到这个手头的资料。然后第三讲会给大家讲基督，信靠基督与内在的一致啊。昨天那我们啊天歌啊福音啊艺术团啊这个姊妹啊讲解一致啊，他这个动手术的时候动到了神经，就导致什么长期偏瘫，还相信上帝给他的引领是一定会让他完全的身体上得到什么康复啊。如果他有这样的感动，我们也是尊重的啊，甚至我们要为他祷告。但是如果讲到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就得到医治，如果用经文那我们就认为啊，我们非常啊委婉非常尊重，但是非常诚实的讲 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就得了医治，是指我们离经叛道的属灵的疾病，不是指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的身体都得了什么医治。如果我们的身体都得了医治，那我们就不用在使徒信经中说我信身体什么复活了啊！虽然这些方面我们都理解都配搭，但是我们更要整全，更要整全。好，弟兄姊妹，第四讲、第五讲、第六讲讲的世界治理权力与生命的超越，我们怎样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什么同行啊？第五讲我们讲的圣约，彼此相爱与圣约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不管是受洗的还是加入我们教会的，在上帝在世人面前立约，我们不仅要和主恩教教会保持信仰的一致，那教会中的事工我们参与不参与，那我们支持不支持？如果我们不参与，如果我们不支持，如果你觉得哎呀，主恩教会的教导满足不了我，那感谢上帝啊，第一个向牧师和长老提出哪个地方满足不了你，我们尽量的帮助你，尽量的满足你。但是最后实在满足不了你，那我们也特别为你祷告祝福，你有好的教会你也可以去啊，那是你个人的什么自由。但是你身为啊主恩基督教会的会友啊，身为立约的成员啊，你就不能够随便的把别的教会随便的把别的教导你参加了你参与了，然后再引到啊主恩基督教会来，这样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混乱和失控啊。所以这是哪一个家庭都有规矩，都有什么次序的，这些是互相立约彼此保护一同什么成长的。所以我常常有的时候讲，我说天下教会是一家，都是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大家之中有什么有小家，这家不行到那家，当然你要严肃，如果这家不行啊，不能够牧养到你，你到别的家，那我们也是，我们不能说只有我们主流教会绝对的，你离开我们教会就是离经叛道，那我们就成了邪教了啊！只能活着进来，站着进来，躺着什么出去，那不是黑社会，也不能这样所以说你来我们真的是欢迎欢迎，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帮到你，希望你也成为主恩教会的活泼的成员，成为一个注视性的人物。但是如果你确确实实有一些不相合，工作搬家了，你教育了，各种变化了啊，你要离开教会转到别的教会去啊，我们也是啊欢迎，也是欢送啊。但是无论如何，凡事规规矩矩按照什么次序来啊，这是重要的。好，弟兄姊妹，第六章会给大家讲到上帝的国度与静观祈祷啊。所以耶稣基督就特别讲到，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什么内屋，关上你的什么房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祷告会的时候，有个姊妹还特别呼求，主啊，求你复兴我们主恩基督教教会，复兴我们礼拜天的什么公道啊！在座的我也向啊各位啊牧师长老指示各位弟兄姊妹提出挑战啊，能不能早来半小时？能早起半小时的举手。早起半小时，每个人都应当举手啊！半小时你还做不到啊！所以说无可什么推诿的啊，所以说祷告会不兴盛，祷告会不兴盛怎么不兴盛呢？啊，聚会不兴盛怎么不兴盛呢？这教会是上帝的家，主恩教会也是上帝赐给我们每个人的什么家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第七讲给大家讲律法，上帝的律法与分别为圣，爱主守主诫命的。说弟兄姊妹，圣经中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一个不断的模式就是。爱我守我什么诫命，耶稣说 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 如果你爱我就守我的主般什么诫命啊！所以我们主恩教教会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不得讲福音爱主爱人啊，我们也要讲按照神的啊，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真理的。爱心是重要的，但是爱心要有标准。所以我们要讲到福音啊，从生命之道到生活之道啊，要过一个蒙恩、知恩、感恩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是蒙恩的什么罪人？但是我们现在拍着胸脯讲，你知道不知道你蒙了什么大恩？ 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夫妻之间呢，父母子女之间呢，甚至是别人弟兄姊妹之间呢，感谢主，今天又见面了，谢谢你，我今天很开心，谢谢你帮助我，我也必须带到我们凡是什么，感恩，不光是向上帝感恩，上帝借着赐福我们的一切，我们也都要什么，感谢感恩。所以弟兄姊妹，19章、19章、10章、11章、12章讲的个人、家庭、教会、国家，个人有上帝的形象，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讲的人的觉醒，人的觉醒，诗篇23篇讲，他是我的灵魂什么苏醒啊？有的人就是不觉醒，稀里糊涂，难得糊涂。你觉醒有几大标记，第一个标记，我认识到我是个人，这容易不容易啊？大多数人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人，大多数认识到我吃喝拉撒睡，这和动物有什么区别？这和猪狗有什么区别？所以说，不把自己当成什么人，也不把别人当成什么人，我们要认识到我们不是树，我们不是动物，我们不是金钱，我们不是权力，我们是有上帝形象的什么人。第二个，你要认识到你是有灵魂的，不光整天照顾身体啊，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吃好、喝好、睡好，这是身体的什么需要？如果我们只照顾身体的需要，那就是行尸走肉，酒囊什么饭桶啊！当然，我们可能是大米，可能是小米，可能是过小米线啊！你不管你装什么，你只注重身体，要注重灵魂。第三个方面，你要知道你的灵魂啊，灵魂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灵魂最重要的特征，你是有自由的，你可以自由的思想，你可以自由的爱憎，你可以自由的抉择。弟兄姊妹，如果人没有了自由，你说我不能够思考，因为我没有自由；我不能够爱主，因为我没有自由；我不能够离开寻常，因为我没有什么自由。但是我们讲，上帝赐给我们什么自由？虽然我们的自由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有限的自由是什么？真实的自由。所以每个人都不能够说啊，因为我父母了，因为我怀才不遇了，伯乐啊，千里马常有，伯乐什么不常有。我们总是抱怨环境，不是的，我们是人，我们有灵魂，我们是有什么自由啊？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第四章我们给大家讲的家庭的治理与家庭敬拜，守心克己齐家。我们讲到教会的使命与教牧关怀，祈祷传道辅导。我们讲到国家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美利坚合众国，我们希望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要高举上帝的主权，任何个人政党都不能够声称自己有绝对的什么Limited government， 我们要实行宪政法治什么共和。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来看上帝的计划。上帝对整个世界的计划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然后深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救赎。最终圣经上也讲到大家看到在启示录21章1到5节这里我们不全读，底下讲说，看那上帝的帐幕在什么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我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苦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那我讲一切都更新了。弟兄姊妹，在我们教会中，我们就不应当讲这个世界啊随时都会什么毁灭这是妖言什么惑众因为圣经上讲的非常清楚，在以弗所书1章8到10节讲到上帝旨意的奥秘是什么，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什么你千千万万不要说同归于尽的这不合乎圣经的。所以有的人讲，哎呀，大洪水的时候世界不是灭了吗？大洪水的时候世界是灭了，那个世界是指的什么？ 是指挪亚一家八口人之外那些不悔改的人，他们就被洪水什么灭了。那时候太阳有没有灭？月亮有没有灭？挪亚方舟里面的那些动物有没有灭？都没有灭的。所以圣经讲的那时的世界被洪水淹没就毁灭了，是指什么？罪人的。将来上帝要用火把有形之的都要消化，那是指什么？耶稣基督的教导中，启示录中讲的是非常清楚，那些死不悔改的不信主的，将来他们的结局是在哪里啊？在硫磺什么火湖里，并不是指我们信主的人也要进硫磺火湖，而是指那些不信主的人，就像当初上帝用洪水灭了那些罪人，将来上帝见到耶稣基督也要用什么烈火灭了吞噬了那些什么罪人。所以圣经讲到 God is a consuming fire， 上帝是吞噬的什么烈火，落在永生上帝手中真是什么可怕的。所以我们千家万万，当我们讲到世界的毁灭的时候，你要慎之又慎。世界的毁灭是指世人的不信主之罪人的什么毁灭，绝不是指上帝整个受造界逐天述说神的荣耀，穷常传扬他的什么手段。圣经甚至讲地却永远什么长存。所以我们讲的不是万物毁灭，我们讲的是万物什么更新啊！启示录最终讲我讲一切都什么更新了，而是最终那个新天新地，不是我们是耶稣圣天堂，而是说上帝的帐幕在哪里啊？在人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不是逃避这个世界，我们信主不是逃避人间，我们信主是逃避什么罪。而耶稣基督降临不是把我们从世界中拯救出来，不是把我们从身体男女性别从政治中拯救出来，是把我们从什么从罪中拯救出来。这节大家要特别查考这节经文啊，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因为很多人不知不觉就咒诅身体啊变性啊，要咒诅政治啊，美国要毁灭，中国要兴起啊，咒诅整个世界呀、但是他们并不明白上帝的心意。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节。第一章二十一节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什么里拯救出来？从罪恶里拯救出来。那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对付的是什么？罪恶。我们需要对付的不是男性变成女性，女性变成男性，从此就过着幸福的什么生活啊？这是滑天下之大忌也。人不愿去对付罪，白人就想压制黑人，压制黑人就想压制什么白人啊？已经来的移民就想排斥后来的什么移民啊？这都是人间的问题，是常见的，常见的并不一定是什么正确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什么罪人啊。甚至神学家说一句话，上帝不是拯救罪人脱离世界，上帝是拯救世界脱离什么罪人。因为我们罪人把这个世界糟蹋污染啊，无恶不作，哪怕哪管他洪水什么滔滔啊。所以上帝拯救世界脱离罪人啊，甚至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到，上帝爱世人，是在原文中讲 God so loved the world， 在希腊文中 cosmos， 上帝爱这个世界。所以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使我们重新成为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管理这个什么世界，管理我们的身体，管理我们的家庭，管理上帝赐给我们的什么一切。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上帝对个人的计划。上帝对个人的计划是什么呢？我们要从不信者成为信徒，啊，要从信徒成为什么门徒，啊，要从门徒啊成为使徒，啊，当然我这样讲会很多人有争议。现在使徒不存在了，加尔圣经上除了十二个使徒之外，还有别的使徒。加尔文也讲上帝也仍然赐下一些人能够披荆斩棘传福音开创性的工作。 当我们讲到使徒作为一个特殊的职分，它不存在了，是指使徒他作为教会建立的先知和使徒的什么根基上。所以这种得到神特殊启示的这种使徒职分什么不存在了啊。但是广义而言，我们能够担当使命，能够传讲福音，甚至李文斯顿就被称为非洲宣教的什么啊，这些方面啊，请大家明白。但是无论如何，说起来很简单，我们从不信者成为信徒啊，从信徒成为门徒，从门徒按照学习的功夫应当做什么师傅的啊。现在弟兄姊妹，在教会中怎么成长的？第一个，你要认准一个教会。你如果没有认准一个教会，一个小孩子，大家想一想，大家很多为人父母，为人奶奶爷爷，如果一个孩子今天跑到东家去吃饭，后天跑到西家去吃饭，然后大后天跑到开利福尼亚去吃饭，那这是一个什么孩子啊？流浪儿，很可怜的，或者被别人什么绑架，人家没有家，没有人疼，没有人爱，人家摁他在哪里吃饭他就在哪里什么吃饭。你或者是流浪儿，或者是被别人什么绑架的，这就是没有家的什么孩子啊。所以我们不敢自诩我们教会是最好的教会，但是无论如何也有上帝的什么恩典啊，忠心于一个教会啊，参加一个教会的啊，是特别这个教会。改革宗神学到底是什么？说总有宗派，学有学派，无宗无派，千奇什么百怪啊。所以说很多基督徒的信仰不明白，你信了十年二十年，就是懂得看门道，不懂得看什么看热闹。所以你真正的要作为一个门徒啊，你要看什么？看门道。哎，这个教会到底怎么讲真理？牧师说我们讲解圣经，哪个教会牧师不说讲解圣经啊？啊，我自己忠心的讲解圣经，你怎么知道你是忠心的讲解圣经啊？啊，所以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教会要忠心的讲解圣经啊，不光是要有希伯来文原文的训练，希腊文原文的训练啊，不仅仅是要有上帝的呼召，个人的装备，会众的认可，而且我们在讲道的时候要知道使徒传统啊，这个教父传统啊，中世纪传统，宗教改革的传统，真理是大江什么大河。如果一个人说只有我自己最明白圣经啊，我就自己脑门发亮就开始下山讲道，这都是招摇什么撞骗啊。所以在这个方面全世界人都赞同，说传道传道要有传承，传承传承要有传统，传承传承要有正统。什么叫正统呢？正统就是按正义分解真理的什么道，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一定有两个方面，第一一定是合乎圣经的，这个方面呢就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合乎大公教会的什么正传。这个正传就是以使徒信经为代表，特别是我们教会威斯敏斯特啊 standard， 这些是历代大公教会代代相传解经的捷径，也是解经的什么指南。好，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受造都有上帝的形象啊，上帝让我们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不管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啊，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二节到十四节也讲到，小子们呢啊，求准啊，讲的young man少年人啊，然后又特别讲的什么哎，长老 elders。 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是说你在圣旨上每个人都要做长老，但是最起码你刚刚信主的时候是求准，是什么小子们呢，然后你信主一段时间应当是什么少年人啊，然后信主十年了二十年了应当老马什么师徒，应当有点老经验才好啊，不要信主十年信主二十年，今天听人这样讲，明天听人那样讲，今天参加这个教会，明天参加那个教会。圣经讲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什么真道，这是非常什么哎可怕的。好，弟兄姊妹啊，然后我们看到人生的定位啊，请大家翻到人生的定位，大家一同思考。第一个呢是一个世界性的定位， 这个世界性的定位是什么？起初上帝创造什么？天地。这个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在我们人存在以前，这个世界有没有存在啊？有没有存在啊？上帝造人是在第几天啊？第六天。而且第六天先造的是什么？先造的是畜生。说明什么呢？人一不小心和畜生有没有区别啊？一不小心，你同一天过生日。那你人之所以不同意禽兽，不同意畜生是什么？上帝对畜生叫生养众多，就不跟他们说话。上帝给我们什么说话？上帝教导我们，甚至上帝以耶稣基督道成了什么肉身。所以我们人是要听道理的，人是要学道理的，人是要讲道理的。这人不讲道理，没有底线，叫什么畜生？那就是那虽然同一天生的，但是应当有本质的什么区别。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不要骄傲。为什么呢？上帝早就存在，这个世界早就什么存在。世界的规矩不是我们立的啊，自然界的法则，春夏秋冬，花开花落，各从其类，是我们立的吗？不是我们立的。百善孝为先，万恶什么隐为首，杀人偿命，借债什么还钱，这规矩是你立的吗？不是你立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非常的什么短暂啊，非常的什么渺小。所以我们不要自高什么自大啊。所以我们信主就是要真正啊谦卑。所以一个世界性的定位啊，第二个历史性的定位啊。历史就是我们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有过去、现在什么与未来啊。所以我们要有一种历史感啊。第三个身份性的定位啊，当然身份性的定位你首先不要定位男的、女的啊，中国人、台湾人、美国人，这个定位我们可以尊重，但是最不重要啊。我们重要的是我们在基督里都是先知、祭司与什么君王啊，这个 identity 是非常重要的啊。第四个啊，使命性的定位。什么叫使命性的定位呢？你首先要悔改信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为什么新造的人。然后你要长大成人，要有一种使命感。但是你要有使命感的时候，你不能目标正确，可以不择什么手段，要有诫命。一个成熟的人是什么？成熟的人是守规矩的人。所以卡耐基啊，我们知道卡耐基高成功学，他就调查这些常青藤大学2000多个最成功的人士。他们共同的特征是什么？共同的特征不是因为家境好，共同的特征不是因为上常青藤脱校，共同的特征，而且80%的决定他是否成功的因素是他是否 self-control, self-discipline, 他有没有自我控制，他有没有自我什么节制，就说是不是讲规矩，有没有规则。你不跟别人讲规则，别人不给你什么讲规则，那就天下什么大乱。你说话不算啊，别人怎么能够对待你呢？你最终想骗人都骗不到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上有一句话，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应当是哥林多前书14章啊，大家把这些经文特别画一下啊，格林多前书14章的第40节，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什么次序行啊 ，order 啊，这就是长老会的啊。他们讲一个故事，说一个大楼起火了啊，这个基金会的就来 water 来干什么？基金会的要进水啊，然后另一派的来就喊什么呢 ？fire 带火，需要火。那长老会的来救火怎么办呢 ？order， 安静，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乱来，救火也不要乱救。需要不需要？需要。啊，这个 order 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国最重要的，很多人认为美国最重要的是自由民主，这些都不了解美国精神的。美国最重要的是什么呢？3个字 ：order, justice, liberty， 自由、公义啊，不是。 次序、公义和什么自由，没有 honor 什么都免谈。家庭家庭没有规矩，做人做人没有规矩，美国美国没有规矩，那是一片什么混乱，那就是拳头大的什么老大哥。所以首先有 order， 你按照上帝设立的次序去行，这就叫 justice 啊，这就叫公义。公义就是把别人当得的归给别人，把上帝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把他人当得的尊重归给什么他人啊，各就各位，各尽其职，这个时候才有 liberty。 如果我们不顾知识，我们自己要不仅自己当今的什么本分，正在说我要自由，我要自由，我要自由，你要自由干什么？这个自由就是自杀啊！这个自由就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通向什么死亡。所以说不光美国，在全世界你到哪里去看，一个有智慧的人手在看这样的 order 有没有规矩啊，有没有次序啊，哪怕是不信主的人还想入乡什么随俗，你要的那个俗，那就是一个风俗，那就是一个习惯，那就是一个什么知识。好啊，阶段性的定位啊，人有早年啊，人有中年，人还有什么老年、老中年、老青年。不管我们讲的怎么好，我们的心肠和身体渐渐的什么衰弱啊，所以说我们要珍惜什么光阴。所以我们作为青年的要好好的奋斗啊，作为中年的要好好的成熟，作为年老的要好好的提携别人啊，关爱别人。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啊，都有每一个阶段的定位和什么本分。成长性的定位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讲，信徒、门徒与使徒。第七个事工性的定位啊，我们中国人叫立功、立言、立德啊。当然现在很多福音派的人不讲啊，但是圣经上啊讲得非常清楚啊，请大家，我们就不给大家细讲了。流泪撒种的必欢呼什么收割，我们在主内的工作不是什么突然的，到了时候必有什么收获，甚至大卫讲守着这些便有什么大赏啊！所以说虽然我们不是因为功德得救，但是这句话要打个问号，为什么呢？我们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功德得救，我们是因着谁的功德得救啊？ Jesus marriage the eternal life for us， 耶稣基督通过他道成肉身，通过十字架舍命，他为我们做成了救赎，什么是功，这个功就是功德功劳的。所以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功劳功德得救，是靠谁啊？靠耶稣。但是我们用到好处叫什么？好果实啊！甚至我们就知道啊，权柄日啊，耶稣看到那无花果树该结果子，主需要果子，他不结果子，那耶稣就咒诅什么那树，那无花果树就什么就是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什么死的。那为什么保罗讲啊？你就看到提摩太四章，提摩太前书四章第八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什么存留。所以我们要得冠冕啊，所以我们要在属灵的事情上啊，也要有一个啊，也要有一个攻克己身，叫神什么父母啊，这个方面要有一个和平的友谊的竞争啊。他一天读圣经啊，读一章，我读两章啊，他九点到教会来啊，我八点五十到教会来，什么每天有树叶你扫树叶，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不是争权夺利，我们在责任上，我们在义务上啊，我们在谦卑上要多结什么果实啊。所以不管在具体的行动上还是在具体的言论上，最重要的在上帝面前是什么？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什么？有爱啊！如果你仅仅有行动，但是没有爱心，人家就说假冒什么为善啊！如果你说的好听，人家就说，但是为什么呢？因为缺什么呢？缺德。所以不管我们的行动还是我们的言论，圣家讲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什么罪。圣家甚至讲如果没有爱，哪怕舍己身叫人焚烧，有没有价值啊？ 没有家庭。所以我们这个立功立言立德最重要的是效法基督，最多的是在爱主爱的美德上不断什么长进。但是你美德长进，你没有行动，你没有言论啊，没有果子，光长进那也是自我感觉什么良好。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我就给大家再讲一点啊，也是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啊，大家啊一些问题好吧，有没有提问的，或者有没有啊，甚至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意见的啊，大家都可以交流好吧。啊，大家一边准备问题，我一边给大家这个资料啊，这个资料大家回去一定要看啊，因为很多是神学的方面，我都不能给大家一一细读啊，你看到这个条目啊，条目的时候请大家翻到第四页啊，第四页你就看到我给大家引证啊三段啊，这个改革宗神学的大家，一个是加尔文，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方面啊，最后一卷最后一章就讲论公民政府啊，现在很多神学家很少谈政治，很少谈政府啊，但是加尔文不是这样的啊，我就跟大家读，加尔文说我们更应当知道公民政府的权柄是从谁而来啊？从上帝而来，但不能说灾疫、荒年、战争以及其他从罪来的刑罚也都是出于上帝，所以包括瘟疫，那我们更多的讲是出于人的什么罪。但是瘟疫有没有上帝的允许、上帝的任凭呢？当然有，但是我们瘟疫追责，你不能够追责上帝。那么瘟疫追责要追谁啊？谁在病毒研究上不注意，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扩散，应当追究他的什么责任啊？但是这个方面我们不要轻易的言及上帝，因为唯有正义的合法的公民政府才是上帝所设立的啊！这个方面我亲自听唐崇荣牧师说一句话，而真正掌权的是上帝设立的，我们不能够啊背叛。但是唐崇荣牧师又加了一句，上帝兴起新的真正掌权的，把原掌权的废掉，上帝立王也什么废王啊，说这些方面都是很深的政治哲学。所以加尔文讲，虽然独裁的无义的政府不是上帝所命定的，但公民政府的制度却是上帝所设立来造福什么人群的。那我们看到，请大家一起读一下啊，尼泊尔这个安宁的祈求，好，我们细读找到，仁慈的上帝赐予我们安宁之心，结束我们不能改变的一切，赐予我们勇敢之心，改变我们所能改变的一切，赐予我们智慧之心，使我们明了变异不变之别啊。开办这个祈求我就不给大家读了啊，最后我们翻到一个祷告，我们一同用这个祷告啊，请大家翻到第二次啊，你手中一定要有第二册啊，第二册最后一页有一个中世纪叫圣弗兰西斯的一个祷告啊，他这个祷告呢是祈求的是和平，祈求的是和解，不是战争，不是混乱啊。所以说今天我们用这个祷告啊，大家一同祷告来结束啊，当然有问题我们还可以提。好，请大家翻到54页，我们一起读1、2、3，主啊，求使我成为你所悦纳的和平的器皿，在仇恨之地让我播种仁爱，在伤害之地让我播种宽恕，在黑暗之地让我播种光明，在猜疑之地让我播种信任，在绝望之地让我播种盼望，在悲哀之地让我播种喜乐。主啊，我不求自己的安慰，只求安慰人，我不求自己被理解，只求理解人，我不求自己受爱戴，只求爱戴人，因为施予别人我们就得到施予，宽恕别人我们就得蒙宽恕，面对死亡我们就走向永生。阿们。我们就到这里，好，我们还有2分钟、3分钟的时间啊，甚至更多的时间我们底下可以随时交流啊，大家有没有特别要问的问题或者有特别补充的地方？好，没有的话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大家回去一定要读啊，如果你不读这些资料的话你跟不上我们这个进度的好吧。